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下有关针灸和治疗头痛之间的关系。自从1970年代尼克森美国总统尼克森到中国大陆访问，在那里看了中国医学的神奇，尤其是针灸的神奇。针灸可以辅助麻醉、开刀、动手术，这么血淋淋的镜头，在针灸的辅助之下，这个人一面被开着刀，还一面可以谈笑风生。这么伟大的医学，尼克森看了以后惊奇不已，把录影带带到外头来，世界上许多的人都看到了这种镜头，每个人都叹为观止。那么当时呢，也有一些人看了节目以后，他说中国医学这针灸神奇是神奇，但为什么一定要拿来辅助开刀？为什么不拿来直接治病呢？哎，对，针灸本来就可以直接治各种毛病，几乎内科、外科所有的病痛都可以因为针灸而治好。他拿来作为辅助麻醉、开刀、手术等等，也只不过是其中的运用的一个环节而已。我们来看，近代国际的，就是世界的卫生组织，叫做 WHO， 它定了一个针灸可以治疗的项目。一个范围什么呢？他说针灸治疗可以治疗这几个病：上呼吸道的、呼吸系统的、眼科的、口腔科的、胃肠科的、神经肌肉科的各种病都能治。他大概举了40多个，说是一定有效的这样子的治疗范围。例如上呼吸道可以治疗，例如急性鼻窦炎、急性鼻炎、普通感冒和急性扁桃腺发炎。在呼吸系统方面呢，例如急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等等。眼科方面的疾病，例如急性结膜炎、中枢性的视神经啊、视网膜病变、儿童的近视眼，还有一些白内障。口腔的毛病，例如牙痛啊、拔牙以后的疼痛啦、或者是齿龈炎啦、或者是急慢性的咽喉炎，都可以因为针灸而治疗。另外，胃肠道的那就多了，例如食道啦、贲门痉挛啦、腭逆啦、胃下垂啦、急慢性的胃炎的等等等等，还有胃酸过多、十二指肠溃疡等等，都可以治疗。另外，神经和肌肉的那就更多了，例如头痛。偏头痛、三叉神经痛、面瘫，面瘫就是口眼歪斜，还有中风以后的瘫痪，或者是末梢神经炎啊、脊髓灰质炎后遗症啊、美尼尔氏病啊，很多很多很多，一共有40多种病情都可以经过针灸而治疗。那么事实上，我们了解针灸啊，有很多种，例如我们在身体上面扎针叫做体针，在耳朵上面扎呢叫耳针，在头皮上面呢叫头皮针，在眼睛上面叫眼针，在手上面的叫手针，脚上面有足针。另外还有后世很多人发明的其他的各种针法，其中包括了像在台湾有一位董景昌董老师、董老医师的叫做董氏奇穴针法。而且针灸的穴道不只是体针的这几个穴， 已经发展出来不知道多少个穴了，像头上面就有不知道有多少个，不像以前在头上只有十二经络的穴，在手上在脚上，甚至于还有一套针法呢，就在这个手腕上跟脚踝上面也可以扎针，这叫腕踝针。也就表示说针灸有各种方式都能够治病，到底针灸怎么能够治病呢？那么现代医学都认为针灸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调节人体的功能，用来通过一个增强免疫系统而让人的免疫能力增加。另外针灸还可以抗发炎，可以止痛，可以解痉挛，就是抽筋，还有呢可以抗休克以及麻痹等等的这种作用。也就是针灸它通过了刚才讲的这种从免疫的机能啦、人体的功能啦等等，还有消炎啦等等，这些从这些功能上面呢，以至于可以发展出来治疗各种疾病。可是我们看看中国医学真正的用来治疗疼痛啊等等这些东西，那针灸简直就是太简单了的事情。虽然说 WHO 只发表了40几个，而这40几个呢也没有经过很严格的实验，可是中国人都知道只要做针灸几乎什么病都能治。来看一看中国古时候的一本小说，叫做《三国演义》，罗贯中先生所写的《三国演义》。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这本书里头的第78回是讲什么故事呢？是讲曹操得脑风，就是头风啊，就是头痛，偏头痛的现象，而华佗要为他治疗这个头风。可是为他治疗头风的时候呢，却因为华佗说了一句话，说要把曹操的脑袋给割开来，然后呢来把里面清洗清洗，结果曹操不干了，曹操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，要把曹操给杀了，因此呢就把华佗给关起来。华佗被关起来以后，那么华佗呢在监狱里头死了，以至于呢曹操后来真正的这个头风疼痛不得了，而后自己也因此而死。那么这个78回叫做治风疾，神医生死，传一命，奸雄术中。这个奸雄就是曹操啊，他也死了，那这个华佗也死了，曹操也死了。来看看当时曹操得的什么病，他的头风是什么样子。曹操啊大概是经过他的手下害死了不少的人，杀了无数的人，连他的最亲近的很多的人也都被他杀掉。那么他呢有一段时间为了盖一个房子，结果呢就砍了一棵梨树，结果没想到这棵梨树啊竟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梨树，而这个梨树本来是很多人要砍都砍不了的，曹操挥剑一砍就把它给砍了下来。所以说曹操他有一种能力把这个梨树给砍下来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梨树可能是一个成精成怪的，可是曹操有足够的力量来把它给砍了。所以呢后来他晚上就做个梦，梦到什么呢？梦到这个梨树精跑来找他。这个梨树精呢，那当时他这个书里头是讲叫梨树的神啊，这梨神。那么他说我乃梨树之神也，你为了盖一个房子，你为了盖一个殿啊，盖一个殿史殿，你竟然来伐吾神木，来把我的这个神木都给砍了。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。那结果呢曹操就在这个时候就患了身上的很多的疼痛啊毛病啊，因此呢结果他就产生这样的曹操他就说在做梦的时候 就有一个造衣人，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呢，要拿刀来砍曹操。曹操一下大声叫起来，大声叫起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他说我头脑疼痛不可忍。”他说：“头脑疼痛的不得了。”那么齐传旨遍求良医治疗，就去传旨意说请找良医，但是呢，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治疗。结果有一位先生姓华，叫华歆，华歆呢跑来跟曹操说：“你知道有一个医生叫做华佗的吗？”曹操不知道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就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叫做华佗啊，这个华佗啊，他字元化，就是华元化，他是沛国人。那么他的医术非常的妙，他甚至于可以晚肠破肚，拿人家的五脏六腑来清洗清洗，再把它缝回去。这样子呢，这个人的病就可以好了。”哇，曹操好高兴，就说：“那就请华佗来看吧。”那么请华佗来看，华佗来给他看了病以后呢，就跟他说：“你这个叫做头风。”也实际上头风是什么呢？曹操早华佗早就知道，他这头风呢，其实是脑里头长了有个肿瘤。这有的书上讲呢，华佗已经看到曹操脑中有瘤子，要给他开脑动手术，结果曹操就是不肯。那么在这个曹操啊，因为杀了不少的人以后呢，那么他曾经还做过这样子的梦，曾经梦到这个什么，像是什么福皇后啦，董贵人啦，二皇子病服完啦，还有什么董承啊等等二十几个人到他的面前，都是血迹斑斑的要来向这个曹操取命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曹操他这个头痛啊，已经痛得实在是不得了了，可能已经引起了所谓的脑瘤引起的幻觉，叫做视觉啊，幻视，就是听到这个就看到了不同的东西，并且呢，不但有幻视觉，还有幻听觉，也听到这些人向他索命。其实讲，一个人做坏事做多了，必然会遭到一大堆的报应。可是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就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，就是说杀了人就不过是杀了人嘛。可是呢，杀了人以后呢，可能就会发生像这样子的事情，就是有幻视幻听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从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就是说这个是脑瘤引起的幻视，从脑瘤引起的幻听，实际上是不是这样？可能他的良心也不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有这种幻视幻听的这样子的感觉。那么等到他老梦到这一类的事情以后，那么就请华佗来治疗。华佗给他一看，他就说：“你是不是有幻视幻听的这种状况啊？”是的。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头风呢？头风其实就是头痛的一种。头痛啊，在很多的古时候的书里头有提到头痛啊，例如像有一本书叫做《医灵神墨》，这本书里头讲过：浅而近者名曰头痛，深而久者名曰头风。就是说这个病啊，假如说是比较来得浅，来得发生的时间短的，这个称之为头痛。只要已经发生很长时间的，也就是说所谓的慢性的了，并且呢还深而久者，也在脑里面非常久了的，这种叫做头风。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《杂病源流稀足》，上面也提到，他说心而暴者为头痛，就心而暴，就是说心得的，而且呢会暴痛的啊，这种称之为头痛。深而久者为头风，就是比较来的时间长了，而且呢比较深入了的，这种称之为头风。那么头风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古书上也有提到，他认为头风是头痛啊， 针灸不愈，时发时止，有的时候发，有的时候会止，甚至于有的时候一触即发，就是一碰到就开始了。那么古代有书里头啊，他说可能就是由于风寒或者是风热来侵袭了，以至于寒涎风火就预热了头部的经络，就头部的经络被压抑了，被阻滞了，以至于呢气血涌滞，所以就发生了头风。表现的症状就是啊，头痛反复的发作，有的时候痛，有的时候没有，有的时候痛，这样的就是时作时止，硬是比较来的厉害，有的时候甚至于痛连到这个眉头这个地方，眉梢、眉头、眉眶，真的眼睛，而且甚至眼睛也已经昏而不能睁开，有的甚至于鼻涕啊，鼻子流出来的这个臭，就是那个黏黏的而臭的这种鼻涕，并且有恶心啊、眩晕啊、耳鸣啊、头会麻木啊，还有头项会僵硬啊，那么这样子的状况，那么这一种头风啊，中医学上还分为两类，一种叫做偏头风，一种叫做假脑风。什么叫偏头风呢？就是只是一边痛的，就是一边太阳穴这个地方痛的，那么称作偏头风。两边都一起痛的呢，叫假脑风，就是夹在这个脑袋，就把它夹住了，这样子的疼痛。那么事实上，这种也有一些书上就说，可能是由于七情不调所造成的。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，就是我们呢、过度的欢喜，过度的发怒，过度的忧伤，过度的思虑，过度的悲伤，过度的恐怖，过度的惊吓，这些都可能让我们生病。那么假如说你已经有这些叫做七情这种问题了以后呢，再遇到了风，就立刻的触发出这种病情来了。事实上不只是这一种头痛哦，还有像青光眼也会造成头痛，白内障、睡觉睡得不好、做梦多，或者是感冒等等，都可能引起头痛。那么头痛也就是相当相当的可怕的事情了。所以曹操得病的时候，甚至于他会害怕的不得了，害怕的不得了还不要紧，还做梦梦到了那么多的人来向他讨命。那么根据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头计算，大约这个曹操的这种头风有20年的历史，因为他是叙述的是建安5年到建安20几年、24年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再加上更早一点的时间，加起来呢，应该是20几年的病史，所以他得这种头风这种病情呢，那就是相当的让他自己非常麻烦的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又提到了曹操这个得这个头风的时候，也请了华佗来给他治。华佗刚开始的时候是给他针灸治疗，那么所以他说陀针随手可菜，就是说华佗他给他扎针的时候呢，随手可菜，就是一扎上去针，立刻这个病就好了。我们来想想看，扎针能够使头痛立刻变好，我们中医是怎么治的呢？其实中医很讲求经络学，在南京里头记载，头啊有12个经络，里面呢有6个经络，就是6个阳经都能够通到头上，例如手太阳、足太阳，手阳明、足阳明，手少阳、足少阳，6个阳经都上头。那么头上面呢，假如说在这个地方头痛，就是在顶头一直到眼睛内侧的这种头痛，我们称之为足太阳头痛。例如在这个颈边缘的这种头痛，到耳朵的边缘这个地方的头痛，好，或者说在头上面的头痛，头侧的头痛或正头的头痛，那么它们都是分属不同的经络。太阳经我们就治太阳经， 阳明经我们就治阳明经，像正头正面的这种头痛，然后在偏头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少阳的头痛，那么我们就分不同的经络来针灸，那么就可以治好了。例如我随意提一个，像偏头这个地方的头痛，例如这个就是颞脑这个头痛，这种头痛呢属于足少阳胆经，既然是足少阳胆经，我们就可以找足少阳胆经的穴道来治疗。那么我经常的使用一个穴道叫做丘虚，丘虚穴就在脚踝上边啊，脚踝的这个就是等于说我们一般俗称脚脖子啊，脚踝，那么扭到脚脖子就是扭到脚踝那个位置啊，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呢叫丘虚穴。在这个丘虚穴只要针一插进去，马上偏头的部分的疼痛就立刻解除。假如说是在这个正头这个地方疼痛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属阳明经，属阳明经呢，假如说在上边一点是属足阳明，下边一点是属手阳明，那么我们就分足阳明在足三里扎针就有效果。那么假如说在手阳明，也就是下面一点的这个正面头痛呢，那么就可以取像合谷穴来针治。另外中医的扎针方法除了这个本经治疗以外呢，还有利用它的表里经络的穴道来治病。例如我们讲正头这个地方疼痛，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想法，就是可以扎一针合谷穴，再扎另外一个跟它表里的经络的，像是肺经的络穴，那么就表这个本经的原穴加上另外一个经的络穴，这个叫表里圆络配穴法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效果就更为显著了。这是用本经加联络的另外一个经络的穴道来治这个病的方法，那么这个头痛也可以很快的可以治疗。除了这以外，我们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很著名的方法，例如有一个针灸法叫做子午流注。子午流注它又分什么，像是纳甲的子午流注，还有纳子的子午流注。那么我们讲纳甲子午流注呢，它是每天不同的时间就变动不同的穴道，大概每十天可以轮回到同样的穴道来一次。那么这几个穴道呢，那么扎了针以后，它立刻的就可以解除各种病痛。假如说这个偏头痛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经络，例如是在侧头的呢，或者在顶头呢，或者正头，你也搞不清楚，几乎是全头整个头都在疼痛的，那么你也可以使用像子午流注的方法，扎一个针以后再来检查究竟它属什么经络，再扎针，这个时候效果就更是显著了。今天讲头痛怎么治，谢谢各位。
大家好，胡医师你好。
你好。
之前曾经请您谈过这个脑中风的症状和治疗的方式。
是的。
对，那今天这个请您再继续跟我们谈一下，哪一些人可能是脑中风的高危险群，还有他这个一般的保健之道。
高危险群大概讲起来就是平时有心脏病的人，血压比较高的人，还有就是血管比较硬化的人，也就是说这个血管里头这个胆固醇比较多的人，大概这些是比较高危险的。那实际上其他的人也可能会得啊，这不是说绝对的。那么我最近有一位我听说有一位，他平时都是健健康康的，但是呢他突然得了中风，也许这个跟天气有关，因为天气比较冷的时候，然后呢又洗冷水澡或者说游泳之类的，也可能都会得这个脑中风。主要的原因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天气突然的变化，它假如说寒就是温暖啊，也没有注重保暖的话，那可能周边血管一下子收缩的过度的厉害。其实周边血管收缩本来是对这个人比较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保住这个体温，不要让体温就是散掉了。可是呢，因为它突然的是周边血管收缩了的时候，里面的这个血管呢里头的这个血液突然的 突然的很充盈很多，那个时候就可能使得血压突然增高，血压突然增高刚好他的这个血管又比较脆弱的话，就容易把它给打破，结果呢就造成了所谓的中风之类的。
那像一般怎么去预防呢？
其实预防的方法也并不难啊，就是这个该穿的时候穿，该吃的时候吃，该脱的时候脱，不该吃的时候就不吃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什么都是照着自然，并且呢再加上运动，那是最好。那么所谓的该吃的时候吃呢，就是说饿了就要吃，否则的话你也会造成血压增高，血压增高是中风的一个最可能的一个原因嘛，啊，所以你该吃的时候吃，那么该穿的时候穿呢，就是说假如说没有保暖，那说不定就一下子周边血管的收缩过度厉害，所以该吃的时候吃，该穿的时候穿。那么另外呢就是运动，平常有运动的人啊，他的身体里面的血液循环呢可以该到哪个地方去就哪里去。我们讲血压之所以增高，是因为某些个组织需要那个血液的供应嘛。
对，
那么假如说现在我们把这个我们不运动呢，那这个要供应血的时候供应不足，这个时候就发生问题。因此呢我们平时觉得精神不好啦，觉得什么就疲倦了的时候就应该运动，那就运动了，让这个血液循环好了，就把血液打到该去的地方，这个时候呢血压反而不会增高，反而会因为供应充足了它就自然的降下来，这个完全是自然的。
嗯，所以这是最好的保健方法。
对的，那这种运动呢假如说是缓缓慢慢的，而不要做那种很激烈的就可以了。
嗯，这样子。对，
是的。
好，那今天很谢谢胡医师。
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